弟兄姐妹朋友平安。虽然说外面天气很热，但是我们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有一个凉快的聚会的地方，感谢神。刚才我们读了撒母耳记上18章第5到第16节，还有以弗所书第4章20到24节。那我就要借着这两段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价值观的同等价值观的同等。这个我们已经练过了，我们在练第四章二十节，以弗所书第四章20到24节再练一次因为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对我们信主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练。行，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宝贵的话语，主，你借着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心里面，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来。虽然我们有软弱，但是在你万事都能，我们这样感谢你。我们把底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面前，求主你高你仆人的口，将你的信息讲得清楚明白。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四个大纲这大纲有四个 item 第一个就是人观我们怎么样看一个人，或是基督徒怎么样看一个人？人是什么？第二，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都要改变过来。第三个这是一个脱离捆绑。脱离捆绑，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我以前这首诗歌就是呼召我那时候不认识神但是听了福音讲道以后呢，又再加上这首诗歌我就走上台前去我说我要接受信主。信主就是要叫你脱离捆绑，进入一个自由自由的人生。第四呢，就是追随基督刚才我们念到的经文，就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追随基督就是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来到这个地上，死在十字架上面，赎我们的罪，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国度里面去。那这位基督耶稣他有神的性情，所以呢，圣经上讲到说，既脱离世上情欲的败坏，就跟什么神的性情有份，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信主的人呢，要脱离这世上情欲的败坏，然后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跟神的性情呢有份。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二节，你一起来念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耶和华神宣告说他是一个立约的神啊，我是耶和华神，这是摩西五经的很重要的主题。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摩西五经整个主题就是在讲这个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那第二呢，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形容这位神啊，啊，形容这位神，这位神施展他的大能，要将我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在旧约啊，旧约里面所讲的。但是引用到我们今天呢，啊，我们知道以色列在埃及地生活了将近有400多年。埃及就是一个啊充满了啊很繁华的地方，是不是？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子。但是呢，神呢，神亲自要把我们领出来，为什么？因为他要我们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那这些百姓呢，在埃及地生活了将近有400多年了。不但受到埃及的人的之地的这些物质上的捆绑啊，更进一步影响到思维上的捆绑啊 ，mentality bondage。所以呢，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呢，我们是被束缚在这个世界里面啊，被捆绑在这个世界里面，世界观，而且现在 internet 的更风险啊，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啊更复杂，是不是？我们生长在一个 multi-culture 啊，多重文化，还有各种各样的学说里面啊，一直在影响到我们啊，是造成我们一个很大的 tension 啊张力啊，我们叫做张力啊，在我们身上。到底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可以信仰的？这是一个神要跟我们说的话啊！所以神说：“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神要将你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就是要叫我们怎么样脱离捆绑，脱离这些埃及地的捆绑，这些物质上还有思维上的捆绑，带领我们出来。所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以后神设了很多的诫命，就是叫我们怎么样脱离捆绑，就要进入神的国度，要怎么要一起敬拜神。所以神说你们要设一个祭坛啊，敬拜的地方，所有的以色列民全部呢都要来到这个敬拜的地方来敬拜神，这是神的心意哦。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一起来敬拜神，这是神的心意，就是要叫我们能够脱离这世上的捆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神的一个很啊充满爱的一个啊心意啊。那撒母耳记刚才我们读的哈 啊，我们先要讲一讲啊，我们现在刚才我们讲到说价值观的同等，价值观当然包括了人生观啊，还有呢世界观啊，世界观，我们对人生的看法，我们对世界的看法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价值观，而且我们的价值观也影响到我们的人生观啊，我们的世界观。那我们要怎么样重整啊，重整这个价值观，当我们信主以后呢，要把我们的价值观再度重整过来啊，按照神的心意来过生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哈、哦。我们必须在自我形象啊、哦，我们怎么样看我们自己啊？啊、哦，我们对成功的看法是怎么样？啊，成功啊，不是成为阿公啊。啊我已经有孙子了哈、啊。有一个牧师就上台讲说，哎，有一次他当了当了主妇啊，就是他说成功了、啊，是成为阿公了、啊，不是那个公啊啊。OK， 那我们对失败怎么样看法啊？还有我们对苦难有什么样的看法？死亡，还有我们对事业啊，我们所现在的工作有什么样的看法啊？还有我们对我们的家庭有什么样的看法啊？这些看法都要彻底的、完全的改变过来。否则呢，我们到教会不论有多久啊，可能会依然故我，还是我的老样子，从来不改变的啊，从来不改变的。有一本书啊叫做人如何改变啊，我念给大家听啊，它的主要宗旨是什么呢啊？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的，为要让我们从被偶像崇拜所辖制的罪人，啊，蜕变成满有他形象的人，啊，能够在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上呢，听从神的吩咐而热心为善，啊，那这套课程呢，宣告了一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降世拯救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拯救自己。他的工作是要解决世人所经历的最深刻与最切身的问题啊，就是要呼召人们去了解他的世界，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啊，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我们是充满了啊不同的观点啊，不同的观点，然后也要让我们能够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还有认识神和他的恩典，然后呼召我们做个人的委身啊，愿意用我们的前一生啊的过程来蜕变成基督的样式啊，这是这本书的一个啊主要的宗旨啊，就是他要的这个目的。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价值观的重整，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啊，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哪里去，他都做事精明，就是扫罗是那时候的啊第一个被封为王的啊以色列王。但是呢，大卫呢啊，大卫是另外一位，就是神要亲自呼召，因为他怎么样，他是一个非常健全的一位啊一位国王。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谁，他就是大卫的后代后裔啊，大卫的后裔。那这位大卫呢，他做事精明啊，因为呢神与他同在啊，所以呢他打死了非利士人，好，那时候以色列民进入到迦南，出埃及嘛，对不对？刚才我们读了出埃及，摩西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要进入迦南地，牛奶与蜜之地，啊，那进入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要跟这些外邦人啊打仗啊，啊，一定要建立一个神的国度啊，建立一个神的国度，所以呢。他跟这些非利士人打仗啊，大卫呢他是很啊很勇敢，而且呢很精明的一位战士啊，很精明的一位战士。所以扫罗所以呢他呢打败了很多的非利士人啊，所以呢这个妇女啊，那时候啊大卫回来的时候呢，这些妇女呢他们的起始啊就是要什么庆祝啊，庆祝他们都啊 那他们就跳舞啊，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讲一讲啊，扫罗那个时候王啊，那大卫他只是他派出去的。啊，既然他下边的人说：“哎，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非常发怒啊，很不喜欢呐、啊。如果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情形？你在公司上班，哎，有一个比你更笨的，他做事哎啊、也没有不怎么样，你认为他不怎么样啊？啊，哎，他居然这个拿到 award 啊，啊，我却没有，那、啊、你的心里是怎么样？同样都是一个同一个 position 啊，职位都一样的，你会觉得怎么样？嫉妒、不平啊！我想这个扫罗他这边有点嫉妒嘛，是不是？那什么叫做嫉妒啊？啊，嫉妒是你没有。你有啊，我没有，但是你不应该有，这是嫉妒啊！啊，另外呢，这个扫罗呢，他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啊，他很自夸，是不是？他是王啊，他很自夸。那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到。爱是什么？不自夸，不张狂，不嫉妒，是不是？什么叫做不自夸？什么叫自夸了？自夸是我有，啊你没有，啊你也不应该有啊，所以这个叫自夸。那嫉妒呢？就是你有，我却没有，但是我认为你不应该有。这是嫉妒，所以扫罗就有这种心理在里边。所以换到我们的话，我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心理？所以从那日开始呢，扫罗就怎么样，怒视大卫的啊、哦，对这个人啊，这个大卫是眼中钉啊，啊，用不同的看法啊，他可能会说。如果你在公司上班，有一个人说，哎，啊、他得了 award， 你就在那边啊、胡思乱想啊，就说，哎，这个人是不是讲了我坏话？不然我怎么没有拿到啊、award 啊？我们有很多的 imagination， 是不是？很多的幻想啊，想东想西，要来解释啊，为什么他拿到 award 我没有啊？那这里呢讲到说扫罗惧怕大卫啊，因为呢大卫是一个精明的人啊，所以他很惧怕他，每一次他打仗回来啊，他都没有面子啊，啊扫罗都没有面子啊。另外呢，这里讲到说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啊，另外呢就是说耶和华已跟大卫无做事无事不精明，耶和华与他同在啊，神以这位大卫，神看中这位大卫，所以与他同在，所以做事精明，这是一个大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character 品性啊，很重要的一个品性，所以他是非常敬虔的一位啊，一位大卫的后啊，大卫的这个啊以色列的国王。我们讲说这位啊扫罗啊。啊，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在旧约啊，在旧约，我们常常会讲到说旧约是不是有圣灵同在？有，但是呢，圣灵只是附在身上，就像扫罗一样，他如果做不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圣灵就离开他了，这是旧约啊。但是新约呢， 新约不一样，新约圣灵进到，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新圣灵进到我们心里面，就住在我们心里面了，就住在我们心里面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得救的确据啊！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认为他是有得救的确据啊！不要说我今天犯了一点罪，我说到底我有没有得救啊 ？No。你如果说你会问说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就是你先得救了。我不晓得这样清楚不清楚啊？好，基督徒的人观，如果你用一种动物来形容你自己，你会是什么样的动物？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条狗，哦，一只猫，啊，一只狐狸，当然没有人想到说我是像一条蛇了，啊，为什么你会认为你自己？你怎么样看你自己的？就是你怎么样看你自己，啊？那中国的君子与小人，我们知道这个中庸啊。啊，中庸常常讲到这个君子与小人嘛，是不是？啊，君子与小人，这个君子与小人，中国的《论语》常常讲到君子，君子我们大家都认为是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圣人。良善的人啊，是不是？那小人呢？卑鄙的人啊。所以呢，中庸有讲到这个，讲到胸襟啊，讲到这个胸襟呢、啊，我们的人的这个胸怀啊，他说什么呢？君子坦荡荡，小人呢长戚戚，是什么意思呢？君子呢，心胸光明开朗；小人呢，斤斤计较。啊，那另外呢，他要讲到说，讲到这个一个人呢，怎么样交朋友啊？啊，君子周而不比，小人呢，比而不周。啊，是什么意思呢？君子合群，但不与人勾结。啊。那小人呢，与人勾结，而且不合群。那另外看一个人的标准啊，一个人的德性啊，君子喻于义啊，小人喻于利啊，是什么意思呢？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啊，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啊，小人看重的是利益。所以说我们说小人是个什么坏人，是不是啊？但不是恶人啊。啊，在儒家的文化里面呢 啊君子是受到很大的赞扬啊，大家都称赞他是一个君子啊。那这样子的一个人的生存环境是比一个小人的生存环境更好，是不是啊？如果你的周遭都是君子啊，你的生活环境就比较好。那、啊、你的周遭都是啊小人，那、啊、你的周遭的啊生活环境就怎么样，就差了，是不是啊？但是呢，圣经看人呢、啊、是不一样的。圣经是看小人呢、啊、圣经对小人很有兴趣。为什么？因为人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是义人。所以呢，所有的人都是坏人，意味着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啊。那基督教的人观是怎么样？在马可福音第十 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十八节啊，马可福音第啊这边啊，我们看一下啊，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十八节，我念给大家听哈、啊。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呢，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怎么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上帝以外，再也没有良善的。所以这句话是什么？宣告说，这世上没有一个是良善的，我们都是一个完全败坏的人。你会不会想说，哎，我是还是一个好人，怎么是败坏的人呢？其实我们所想的、啊、我们所知道的、啊、比我们实际上的更坏啊，这我好像讲过了、啊、我们讲我们自己认为啊，我还不错啊，其实你是很坏的。如果有这样子的看到这样子的观点的时候，你就离你得救的地方不远了、啊，因为你是非常谦卑的人，愿意看到你是一个败坏的人。所以圣经对这个坏人啊对罪人啊是非常有兴趣的啊。那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啊，神创造的美意啊，这世界上他在创造的时候呢都是好的，圣经上创世纪里面讲说都甚好啊。当他创造了人以后呢啊，甚好，非常好啊。那你如果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有四个人际的关系在里面。第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怎么样造的，是不是啊？人有神的形象，他把神的形，他把人他的形象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想要追求完美，追求一个善良的神啊，追求一个善良的世界啊，这是一个啊，神就已经放在我们心里面的啊。第二个，夫妻之间的关系，耶和华神说，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什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这是一个夫妻的关系，夫妻在神的眼光里面是什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非常密切的。还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亚当跟夏娃生下了亚伯跟该隐啊，两人是兄弟，有这个亲情的关系，但是就是发生了凶杀案啊。第一个，人类的发生了凶杀案，人的关系呢破坏了。那第四个，人与生态的关系，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列啊，这是在创世纪里面啊，第一章二十四到三十一节，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列，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列，事就这样成了。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怎么样生养众多，遍布全地啊，而且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动的活物。神说，看来我将地上一切结种的蔬菜和一切树上所结的有核的果子全都赐给你们做食物啊。但是呢， 结果呢，人背叛了神，所以地上是什么？长出荆棘来，就是人跟环境之间的关系破坏掉了。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有一位朋友，他说从学环境工程的啊，现在国内很多流行环境工程了啊，人怎么样破坏了这个环境，所以怎么样重整回复到神所期望我们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人背叛了神啊，还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啊，还有人与生态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重整。那这里讲到说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啊，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我们都是一群罪人，没有办法拯救自己。所以有人说，我到教会来，我要找一个圣人啊，你找不到啊。如果你认为你是圣人，就不必到教会来了。教会就是怎么样，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是不是？我们都是有病的人，需要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有人说，有人建议说，在外面，在教会的外面呢，放一个牌子啊，如果你认为你是圣人，请你不要进来，因为这个聚会的地方是给所有承认他是罪人的地方。有时候我们认为说，这个教会里面都是圣人，但是不是我所想象的人啊，有时候还会勾心斗角啊，好像不是圣人啊。但是你可以想想看，你如果还不是信主的，还没有信主以前，你可能更坏啊，可能更坏。所以到教会里面来就是怎么样，要学习重整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还有我们的世界观，怎么样合乎神的心意，能够活在一个神的国度里面的一个 character， 一个品格。我们常常会学习到这个基督教的伦理学。什么叫做伦理学？就是对所有道德的概念做一个有系统的整理，叫做伦理学啊。那这里面牵涉到一个价值观，还有人生观，还有世界观。那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扫罗扫罗他就是一个不符合神心意的人啊，一本做一个leadership， 做一个 leadership， 他就是不符合做一个领导者。我想我们教会可能有很多的做 leader 的人啊，做 leader 的人。那做 leader 就是要怎么样呢？要给人一个安全感。那这个扫罗他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啊，没有安全感的领袖啊，通常呢都有什么样特征呢？第一个就是没有办法提供他人安全感，而且接受呢多于给予接受的更多很少给出去，而且呢他持续的潜质手下的人像大卫这么优秀的人，他怎么样？他要限制他。 所以可以证明扫罗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啊，没有安全感。那他呢，他也是一个啊没有仆人胸襟的人，这是一个教会，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character， 仆人的心态啊，仆人的心态。一个仆人的心态就是什么呢？将别人摆在他的优先啊，将别人摆为优先，不是我自己优先。这是跟我们一般的啊外面的啊这个世界观价值观不一样。而且呢，他具有服务他人的那种信心啊，这是一个仆人的心态啊。然后主动呢服务别人，也不在乎职位的高低啊，这是另外一个 challenge， 是不是啊？一个 challenge。 而且呢他是本着爱心啊，本着爱心来服务他人啊，这是一个仆人的心态。所以呢扫罗呢他都没有，他就是给我们一个镜子啦，就是我们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那讲到价值观，什么叫做价值观？价值观就是人啊，人对一个人和事物的评价标准啊，他的评价的原则，还有评价的方法的观点的体系啊，他跟这个我们的世界观跟我们的人生观是一致的。我们的价值观是怎么样，就会造成我们的人生观还有我们的世界观。那另外价值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特征呢，就是说价值观会引导你做选择。当你面对两样选择的时候，我们人生每一个每时每刻每刻都会面对选择，是不是？你要选择这个地方呢，你要选择左还是右啊，你的价值观会影响到主导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所以我们自己呀 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做选择就代表我们的价值观。 OK， 那人生观呢，人生观是指人们对人生的根本的态度和看法，包括怎么样人生的价值啊，人生的目的啊，人生的意义啊。那人生观主要是什么？回答为什么人要活着，人生的意义、价值和目的和理想、信念、人生的追求，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人生观，或是都会代表我们的人生观啊。当我们做出来的时候，那刚才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20-24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理，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怎么样脱去啊，脱去啊，就要啊，这个是命令啊，啊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我们行为上的旧人是怎么样？就像保罗一样啊，扫罗，刚才讲扫罗一样啊，充满了嫉妒啊，没有亲情啊，还有很多很多的啊不合神心意的啊心理状态，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们要一一的对付啊，对付我们自己。又叫你们心智改换一心啊，我们的心的意志，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代表我们的意志啊， 有我们的意志在里面啊。当然我们当然也有感情在里面啊。一个人代表一个感情、意志还有理性啊，这三方面代表一个人。所以我们的心还有我们的志向呢，要改换一心。怎么样的一心？照着神的形象啊，照着形象，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什么？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这是神所要求我们的。当然这些不能是说哦，我今天就明天就可以做得到 No 啊 No。 但是人在改变的过程呢，要经过一个内化而且转化的过程。什么叫做内化转化？就是神的话进到我心里面，变成我生命的一个 inspiration 啊，一个驱动力，然后呢转化 transform 转化我们的心智啊，改换心，转化我们自己，这是一个 transform 的一个过程啊。我常常讲说我们的头脑啊，我们每天读经祷告查经啊，有时候我们是神的话只进到我们的头脑里面，还没有进到我们心里面呢，还没有进到我们的心智里面。你知道从头脑到心有几寸呢？他说十二寸嘛，是不是啊？你要走多久？你的一生来，你的一生都要往这个方面走啊。而保罗他自己也是这样的励志啊，啊，他是一个目标导向的啊，有目标的一个啊神的信徒，向着标杆直跑啊，向着标杆直跑。这是一个我们信主的人要怎么样活在一个神的形象里面，而且把它活出来，这是我们每天都要恰的自己啊，改变我们自己。所以今天的结论是什么？刚才我们读到这个，我刚才读经的时候啊，读经的时候，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十七章24-31节。保罗在对这个亚略巴古啊，希腊人还有犹太人，当然大部分都是外邦人啊，他对他们先讲神的话啊，先讲这个福音已经临到他们了啊。而且呢，基督徒的世界观是怎么样？神是我们的父，因为他创造了我们，他是创造者，而且呢他是呢维护者，他维护这整个宇宙，而且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赐给这个地上所有的万物都能够怎么样按照四季运行。而且我们种什么就得什么，我们就可以什么得到啊，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讲过这个是普遍的恩典啊，神给我们一个普遍的恩典，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这是普遍的恩典。第四呢，神是一个统治者，他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而且给我们一个年限啊，我们一个人要活多久啊，都有一个年限啊。刚才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哈，刚才读经的时候，现在啊人，现在的人啊比较长寿，所以 WHO 啊就 update 了，就有改正修正一下，17岁以下是 未成年人，那18岁呢到65岁年轻人，所以你们都是年轻人了 啊， 66岁到79岁中年人，所以你是中年人吗？那80岁到99岁是老年人了 啊， 100岁以上呢，他们叫做长寿老人啊，这是最新的、哦、最新的 update 啊，因为人比较长寿嘛，活得比较久。但是呢，神给我们一个固定的年限啊，不管你活多长啊，有一天还是要什么呀、啊？归于尘土，是不是？有一天要归于尘土。这是神在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呢，因为人的堕落啊，人的堕落，所以呢，从属地的观点呢，传道书啊，圣经上有一本书叫做传道书啊，虚空的虚空啊，什么都是虚空的，为什么？因为他认为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啊，都是虚空的，为什么呢？因为罪和死呢，牵制着我们，我们的罪还有死亡，我们都受到他的管辖。那将来有一天呢，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他就要审判。第一次再来的时候，他带给我们恩典，福音临到我们每一位，是不是？然后我们接受了，我们领受这样子的恩典，我们信他啊，这是我们的父神，这是我们的神啊，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人生观，还有我们的价值观，还有我们的世界观，这是我们的信仰啊。所以基督徒的世界观就是这样子。那基督徒的人生观可以总归一句话，人生观价值观可以总归一句话，这是新约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诫命，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这里面都讲到爱，是不是？爱神，然后呢还要爱人，这个跟十诫啊，出埃及记啊，4000-5000年以前摩西颁布借着神，神借着摩西啊颁布十诫啊，第一条到第四条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你们要爱神，要敬拜神。第五条到第十条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哦，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所以讲到这里，讲到人跟神，还有什么？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这是神的命令啊，神的命令，你要啊，你要，希腊文啊，希腊文你要，是代表一个命令啊，命令，中文翻作要啊，啊要。旧约里面你常常用到要，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啊？十诫里面呢、啊，还有这个立位记讲到很多，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啊？这是带有命令的，命令的语气在里面。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基督徒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同等的秘诀，这是在罗马书第12章2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 当我们天天跟神有很好的交通啊，跟神的交通越密切，就会看到我们这个人，我们知道这个光啊，你如果在黑暗里面会不会看到灰尘？看不到灰尘，是不是？在这样子的光线里面有没有灰尘啊？有啊，但是看不到，是不是啊？很多啊，但是在神的大光里面，所有的灰尘全部都啊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呢，我们要常常接近神，就是这个意思啊。当神的光照在我们心里面啊，我们有神的性情啊，以弗所书20章20节到24节，我们有神的性情，就会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多么的败坏。所以保罗他怎么样，当他开始传道的时候，他是什么？他说我自己就是一个佼佼者啊，法利赛人之中的佼佼者，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常骄傲的。但是他最后怎么样讲他自己？他说我是罪魁中的罪魁。所以一个人在跟神之间如果没有那么密切的时候呢，他是很高傲的，骄傲的。所以有一位学者啊，他说啊，神无所不在，但是呢不在一个骄傲的人身上。神不在一个骄傲的人身上。所以呢，圣经上讲到说，我们要心意更新，人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心意更新而变化，当神的话进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怎么样开始变化了，我们就要改变了，改变我们自己了。神圣灵会督促我们做对的事情，后向右，后向左，后向右啊，都有神在引导你自己啊。这是神的心意，要叫我们啊怎么样活出我们神所要求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那讲到这里，我引用一个马丁路德《基督徒的自由》，当我们脱离捆绑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完全自由。新约里面圣经说我们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不受任何捆绑。但是呢，马丁路德他怎么样讲，他说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万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但是呢，他受什么样的管辖？他受爱的管辖。因着爱，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万人之仆，受一切管辖。我想这句话能够让你们回去稍微啊思想一下啊。我们是自由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爱呢，我们仍然受到捆绑。如果我们有爱的时候呢，我们就受神的引导啊，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我们啊是不配的，但是你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本来是败坏的，但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站在你的面前，领受你从你那边而得来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交托仰望在你面前，无论他已经信主 或是弟兄朋友，你呼召他们到这里来，你就是要让他们能够回应。求主你把你的话放在他们的心里面，好让每一个人在走人生的每一个路程的时候呢，想到你自己的话，就回转过来归回到你的面前。我们这样感谢你，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